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当我们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也许你会疑惑，我们当了基督徒还要负债啊，怎么倒霉？我们在世上已经负了很多了，学贷了，房贷了，银行的贷款了，还有人情债了，还有感情债了，还有爽约的债呢，没有去履行我们的这个契约，很多的债务在我们身上，那还加上做一个基督徒还加上一个债，那不得了。但是事实不是，如果我们注意看圣经，保罗用的那个债务的名字不一样。刚才我提到了那些是世上一般的债，那这个一般的债有一个特色，就是你个人的，你个人负的债。但是基督徒的债是上帝叫你去负的债，不一样。那个人的债是忧愁的，是痛苦的，是不安的，你欠人的债就是睡也睡不得，你看欠银行的债好像生意人就跑三点钟啊，快要三点钟了，还这个支票还没有抽现。但是上帝给我们的债是一个喜乐的负担，喜乐的负担，因为这个债完全不一样。但是上帝给我们的债是我们一生的债啊，所以我们圣经里面保罗用一个字，就是 ophelo， 希腊文原文。那个 ophelo 的这个字是翻成在我们这个中，这是新的翻译本，就把那个真正的意思翻出来。这个 ophelo 的这个在的意思，在圣经里面是说一个责任跟义务。所以上帝给我们的，要我们去负的债，是我们应该去尽的责任，应该尽的义务。不是你欠人家什么财务啦，欠人家什么人情啦，欠人家什么啊契约啦等等，不是，是我们通过上帝，通过主耶稣基督交代我们去尽的，去完成的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义务。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有这个，当你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活的方式都不一样， lifestyle 都完全不一样。以前你念书好像我要念就念，不念就算了。但是当你做一个基督徒，你不能这样，这个是一个债，上帝给你的一个责任，做一个基督徒的学生的责任，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书念好，为了上帝，为了要上帝用你所念的将来去利益人群，去完成神要你完成的上帝的旨意。所以完全不一样这个债务。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社会上工作也是这样、哦、我也要工作就工作，不要工作就不工作，不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负债，这个债就是你要尽你责任，在你的 position， 在你的位置，在你的工作上，你要去尽上帝给你的责任，上帝要实行他的旨意，通过你的责任，通过你所完成的义务来完成上帝要做的事情。所以基督徒的债是跟一般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是有特别的，是一个快乐的负担，是上帝特别的交代。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说，我能够把我的一切交托在主手里，能够活出基督，能够活出神的爱，活出神的恩典，活出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在圣经里面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主人要到国外去，他是叫了三个仆人来，一个交收到五千，一个两千，一个一千。后来主人回来了要算账了，那五千的说，主人你看你给我的五千，我又赚了五千还给你，是一万块。那个赚两千的也来说，主人啊，你给我两千，我赚了两千，四千块还给你。但是那个一千就不是一样了，他一千的就是把他埋在地下，并且讲了很多 excuse 啊，很多的这个口那个理由，说啊，那你主人太严格了啊，没有这种的地方被收割了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主人不卖账，说你这个又懒惰又不忠心的仆人，你不会把这个钱放在银行里面剩利息也可以啊，为什么你不做？因为他没有尽到责任，尽到这个主人交托给他的义务， 所以他变成一个又懒惰，被主人看作又懒惰又不忠心的仆人。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上帝给我们这个责任，所以我们不去做，我们也变成一个不忠实、不忠心、懒惰的基督徒。我们不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所学到的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去活出基督的样式，活出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面。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所负的债就是这种债。我有好几年在这个麻风学会里面当理事，那个时候有一位宣教师女的姊妹白教师，她是在麻风医院里面特别门诊，就是皮肤病，就是麻风病的，去看那个看顾那些。他从年轻，上帝宣召他，主耶稣叫他来台湾，他就到麻风去做这个工作。我有一次去看他，他的那个他的诊所是很小的一间，他在那里洗这个麻风病人他溃烂的那个伤口，因为麻风病到最后就会溃烂，那味道不是很好，很臭的一个味道，但是看他的脸是很喜乐。我在那里差不多五分钟就受不了，但是他整天就在那里看这个看这看护这些病人。后来我就问他说，白教师，你来到台湾快30年，你30年每一天除了礼拜天以外都在面对这些病人，就是在处理这些病患的伤口，你不会感觉到很厌恶？他说不会，我很快乐，因为我能够帮助别人，因为我在还这个债。上帝给我的债就是要我来到台湾，来到这个麻风小小的地方离岛，看顾这些被人家遗弃的这些麻风病人。我们基督徒在不同的岗位上，上帝都交给我们应该还的债，不同的债。如果我们不去还，我们是一个懒惰的一个基督徒，一个不忠实的一个基督徒。但是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终身要还的债很重要，除了刚才讲的一般呢，就是两个，就是诗会刚才念的罗马书第一章跟13章。第一个在罗马书第一章那个地方14节到15节说，你们不要劝人什么，因为无论什么人，开化的没有开化的，有学问的没有学问，我都劝他们的债。这是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一个终身的债，要还的尽的责任，尽的义务。保罗要到罗马去，去什么？去看他们。但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都看圣经，就是主耶稣要到他到罗马去传福音给罗马的人。所以保罗说，这是我的债，上帝给我的债，就是基督徒负的第一个债是传福音的债。当我们信主耶稣以后，我们一定要传福音，因为这个债一定要还的，没有债是不还的。所以保罗说，我得时不得时，我就要传福音。基督徒在我们一生当中，如果我们没有向一个人传道，我们没有带领一个人，我们就辜负了神的恩典，我们就辜负了神的交托，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又好又忠心的仆人，我们是一个懒惰的基督徒，变成这样。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白教师，他的一生就这样。后来他在台湾过世，在麻风他的遗嘱怎么写？他说，请你将我的身体火化，把我的骨灰撒在这个澎湖的这个港湾上面，使我永远跟澎湖的跟台湾的人一起，跟这个土地一起。他说我的是剩下的有些书有些一个旧的桌子，他两套旧的衣服，他说如果有可以用就用，不用就把它烧掉。后来那些麻风的人立了一个铜像在纪念这个白教师，不简单，一个外国的宣教师来到台湾，被台湾的人认同接纳，看他是一个 有伟大的一个宣教师。我们当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烦的就是宣教传福音的工作。我们不是说我愿意传我再传，我有空才传，不是，得时不得时。保罗在监狱的时候也传道，自由的身的自由身的时候也传道，被逼迫的时候也传道，所靠脚镣他也在传道。他一生就是在还上帝交给他应该还的这个福音的债，就是他的责任，他的义务。感谢神，我们和平教会，你想有几位全身的传道人从这个和平教会产生，将近40个，都是大专学生。他在大专的时候来到和平教会，来到团契，他不是在那里享受团契的喜乐，唱歌赞美神而已，他们就能够得到上帝的呼召，所以他们就献身变成全时间的侍奉。蔡牧师也是，他们本来是医生，但是他在大学的时候被宣召，上帝要他传福音，他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在那里成为牧师，回来在我们教会。接下来的第二个年轻的蔡牧师，这个蔡牧师跟我们和平教会很有缘，我们和平教会请的都是蔡牧师。他也是一样，他成功大学台湾大学毕业以后，他美国留学，在哪里接受主的护照，夫妇两个人都是大学毕业硕士，回来台湾在淡水在那里侍奉，现在我们聘请他来到我们和平教会。他要做什么？他去用他神给他的恩赐来还这个福音的债，传福音的债，这是我们基督徒第一个我们要还的债。所以我们一生当中没有做还这个债，我们就不能得到神的祝福，不能成为一个又好又忠心的仆人。我在念这个 Dr. Schweitzer 他的传记，他是非洲伟大的一位宣教师，他在年轻的时候被神呼召叫他做传福音的工作。当时他30岁的时候就已经得了3个博士了，音乐的博士、神学的博士、哲学的博士。他的音乐是 pipe organ，就是管风琴，很出名的管风琴的权威，就是巴哈的权威，巴哈的权威。但是神呼召他，叫他去这个非洲啊，南巴伦的地方，没有人要去的地方，没有人敢去的地方，很落伍的地方，没有开化的地方，病很多的地方。他就又花了6年去念医学，为了去做医疗传道，他得了医学博士，他就把这些一切献给神来用，在非洲几十年的光阴，最后死在非洲。他是一个伟大的宣教师，他本来可以享受很好，他年轻的30岁已经得了神学博士，他要做这一个德国出名的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人家要聘他，他可以有很好的生活，很舒服的生活，但是没有，神呼召他的时候，他知道上帝给我的一切，神要用的时候就无条件又奉献给神来用。他在非洲做了很好的工作，本来他要去非洲的时候，那些无神论的这些，特别是那个达尔文的这个无神主义就嘲笑他，他说你念了那么多的学问，有那么好多的好的一个学位，你跑到那个非洲没有开化的地方，像那些非洲人传福音他们会悔改，他们会改变？不会啦，朽木不可雕。但是过几年这些人想要去看这个 Dr. Schweitzer 在那里的工作，他看得不得了，真正上帝的福音改变了那些非洲人的生活，改变了他们的社会，改变了他们的文化。 所以这些无神论者反而就捐献给这个衰者他们这个机构这个医院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无神论的人看到神的大能，看到衰者他们在那里的工作，传福音的在尽他的义务责任的时候，神就祝福我们所做的。就是保罗在这里，所以保罗说，我得时不得时我都要传福音，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灾祸，因为这个责任已经交托给我，但是如果我乐意去做，我就得了上帝的祝福，同跟那些得到福音的人同得福音的好处。第二个责任就是刚才念的十三章，什么债？就是爱心的债。他说你不要劝人什么，唯独爱心，我们还是劝人。爱心的债就是你传福音的原动力，你没有爱心，你没有办法去服这个福音的债。这些宣教师就是因为爱我们台湾人，爱我们在台湾的灵魂，所以他们才会坐那么远的船来到台湾，付那么大的代价在台湾。爱是我们侍奉的原动力，爱是我们做神的工作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动力。在家庭也是一样，如果你做家庭的事不是出于爱，那个也变成负担。你在学校也是如此，你在社会工作也是如此。当一个基督徒不是用爱心去做这个工作，以这个是上帝交托给要完成的要尽的一个债一个责任一个义务的时候，我们不会做很好的一个工作。但是如果你用爱心去做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你有喜乐，你有快乐，你会得到神的特别的祝福在你所做的工作上。所以爱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所有一切侍奉的一个原动力。在学者他在他的传记里面他这样写，他有一个早上他醒过来，他听到一个声音告诉他们说，学者你现在享受的这些幸福快乐不是你应该，只有你应该一个人享受，你所得到的我给你的也不是你一个人来享受，你要用这些人，用我给你的爱，用我给你的祝福，用我给你的许多的这个恩赐，你要去分享给别人，你要到非洲去传福音，将这些带到非洲去，去跟人分享神的爱神的救恩。就许爱者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奉献他的全身爱，一生就埋在这个非洲里面来完成福音的债，而那个动机就是爱的债，因为他爱神爱人的缘故。如果没有早期的宣教师在台湾宣教，今天你我不会坐在这里，也没有办法坐在这里来享受这个福音的好处，享受神的恩典，神别给我们的爱，不可能。因为那些初代的宣教师他们奉献牺牲一切在台湾宣教，福音才传到我们这里，长老已经快要150年，我们今天才有福气坐在这里赞美神感谢神祷告神来听神的福音。他们初代的时候那个宣教师何等的苦，那个巴克勒牧师巴克勒博士他是英国皇家学院的院士，比我们中央眼界的院士还高，在国际上的地位。但是他16岁的时候主耶稣说你要去传福音，后来他就奉献，他就把那个他的享受他的一切地位都奉献给神来用，他就来到台湾。来到台湾多久？64年，经过60年，最后死在台湾，埋在台湾，在台南的教会公墓，就是我妈妈的坟墓的前面一排，有7位宣教士，有女的，有男的，他们一生就奉献给我们台湾， 为了我们台湾人的得救。那我们今天不会学他们吗？他一个外国人这么爱我们的台湾人的灵魂，那我们作为一个台湾人活在这个台湾，我们不会为了我们的亲友，为了我们的朋友，为了我们的认识的人，你来付出这个代价吗？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九章的地方第二节第三节他怎么说，他说我为了我的同胞，我的骨肉之亲，他们的得救，我心怎么样痛苦，我心被重担，为了他们得救，我宁可被上帝咒诅跟基督隔离，我也愿意。保罗他爱他的同胞，爱他的骨肉之亲，他愿意说他宁可被上帝咒诅，宁可跟基督隔绝，他也愿意。我们今天难道做一个活在台湾的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爱心，我们的负担会比那些宣教师少吗？这是我们自己的故乡，这是我们自己的同胞，是我们自己的骨肉之亲，我们就不传福音，我们不去爱他们，谁要爱他们？谁要传福音？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就要负担这个债务，就是负担这个责任，负担这个义务，来尽我们的责任，尽我们的义务，我们才不会辜负神的爱，神的恩典。最后我特别提到我所尊敬的一位长老，就在罗东教会的陈武福医师，他是 Schweizer 的一个很崇拜 Schweizer， 所以他有组织一个 Schweizer 自由会，我也参加在里面。我在跟他接触的时候，我受了很大的感动。他是很出名的一个眼科的医师，但是不然他做医生不是为了这个只有赚钱，他说神给我这个机会赚钱，他用所赚的钱来帮助那些视障的人，那些盲人，所以他去训练他们，他们能够自力更生，有按摩啦，有许多许多的啊，打字，就盲人能够做这事情。当时蒋经国就召见他说，推荐你来做宜兰县长，宜兰县的县长。但是他说 no， 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医生，神给我的责任不是当县长，只是当医生来帮助这些视障的人，这些盲人，这是上帝交给我的债，我的义务，我的责任，我应该尽的是这人。他一生就是这样做，所以他引导很多的人来信耶稣，也帮助了这些视障的这些盲人，他们重建他们的生活，重建他们的家庭，重建他们的人生，使他们的人生生命感觉到有价值有意义，活得快乐，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特别得到恩典，主耶稣上帝选召我们做基督徒，当我们洗礼的时候，神已经将这两个最重要的这个债交托给你我，通过我们的生活，通过我们的工作，通过我们所得到的恩赐，我们来还这个债。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劝人什么，唯独福音的债，爱心的债，还是劝人的债。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白白的爱，牺牲的爱来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来享受神一切的恩惠。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能够敬拜，能够赞美，我们每天的生活常常不会感觉到缺乏，是神你的恩典。但是我们这些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来享受，主你当时感动施恩者这个博士，也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白白得来，也能够白白地奉献给你，白白地分享给所有的人，使我们一生能够还这个福音的债，爱心的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